我们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叫做成为智慧。讲到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8-23节哈。正道的题目是成为智慧。你们想成为智慧吗？就好好听这篇讲道。然后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18-23节，请打开你的圣经。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把以下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圣灵亲自的保守看顾和引领，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一生可以用两个重大事件来归纳，知道吗？主耶稣的一生可以用两个重大事件来归纳。什么重大事件？第一个，道成肉身，就是他降生，对不对？第一个，道成肉身。第二个，死里复活。哎，道成肉身和死里复活，耶稣的来和耶稣的走啊。那么道成肉身还不只是他的降生啊，道成肉身包括他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以及他谦卑顺服的一生。死里复活也不只是他死在十字架上，而是他死在十字架上痛苦的死去，以及他荣耀的复活与升天啊。所以神学家把他的一生用两个阶段来描述啊，就是降卑与升高啊。哎呀，我讲到这里以后，也许你会觉得老调重弹了，是吧？哈啊，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啊，耳熟能详啊，因为初心造就课程上完了，后面什么什么课程上完了，我们很清楚了。但是我今天想告诉大家是，其实你不清楚。虽然这些道理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耳熟能详，真的，但是其实很多的基督徒却不明白，不真正的明白其中的内涵。那么我们今天正道讲的是成为智慧，我要跟大家讲讲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见得你真的明白的哈。好，我们拿道成肉身来说，我们知道这个指的就是主耶稣降卑，对不对？那什么是降卑呢？哎呀，我们也肯定也读过那节经文哈，我们甚至能够背那节经文，就是以弗所对不起，是腓立比书2章6-8节，能背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神的成了人的样子样式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哦，这节经文太熟悉了，但是你真的明白这节经文的内涵吗？你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这个降卑的程度吗？啊，你真的能够体会这个降卑的过程，主耶稣所受的苦吗？不见得。啊，我举几个例子啊。今天我们到外地出差或旅游，对吧？那你去了一段时间，时间长了以后，我想你会想一件事儿，就是家里面的饭菜。比如说你到欧洲去旅游，每天吃面包，每天吃面包，你总想吃一碗饺子，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活习惯，然后呢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一定会感到不习惯不舒服。那我请问大家啊，主耶稣的道成肉身是不是也是受苦啊？对不对？你看主耶稣本来在天上一无所缺，也不会饿，但是他降世为人以后，他的完美的神性外面披上一个完全的软弱的人性人的身体，他就开始饿了。那个他被圣灵吹到旷野里以后40天他就饿了，这圣经上亲自告诉我们的。所以你们可以想象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是多么大的一种痛苦啊，这个世上的生活跟天上的生活他吃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好，第二个例子，我们今天出门之前是不是都要打扮一下？都要打扮一下的嘛，不管男男女女都是要穿着整齐。男生虽然不需要涂脂抹粉，但是也要穿着整齐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出门哈，你想要穿一件衣服，但是你没有找到这件衣服，在衣柜里面怎么找都没找着，因为洗掉了啊，去洗衣机里面洗掉了。哎呀，你那一天啊，可能就穿一件觉得不太适合的衣服，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好，那我请问你哈，主耶稣道成肉身呢？主耶稣本来在天上啊，身披永恒的荣耀啊，对不对？但是他降生为人以后呢， 他每天穿着古代犹太人穿的这个简陋的衣服，我想当时犹太人穿的衣服一定没有今天我们穿的衣服好，对不对？那可是简陋的衣服啊，可以想象他有多么不自在。以前是荣耀加身啊，现在是简陋衣服没有光亮，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哈，光讲这两个你就觉得啊，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好像比我以前想象的要更伟大哎，更痛苦哎。好，我告诉你还不止这个哈，更让主痛苦的是，他本来是天上天使天君的大元帅，对不对？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号令一出，可想而知，宇宙震动，对不对？他说去消灭撒旦的国度，天使天君出来就消灭撒旦的国度哈。但是你看哦，他降世为人以后呢，他每天要面对什么？他每天要面对的是那些顽梗悖逆的人，对不对？你看法利赛人，整天就想着那个祭司法利赛人整天想着谋害他，他处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他在家乡讲道的时候，居然有人用石头打他，把他推下悬崖，是不是？他整天跟这些顽梗悖逆人在一块，受希伯来书里面说受罪人的顶撞，还有羞辱，甚至最后被杀害、鞭打、被钉十字架。所以他道成肉身是件舒服的事吗？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哈。其实我还总结的最后一个例子，就是他跟门徒在一块也是极其受苦的。你们知道这些门徒啊，都是大部分都是大字不识的渔夫。为了教导这些门徒，第一他要跟这些人同吃同住。我觉得这点就非常的难哈，因为他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可想而知，这个渔夫身上都是有鱼腥味的人，对不对？每天说不定打嗝放屁什么都有。主耶稣就要跟这样的人，本来他在天上荣美的宝座，但现在要跟这样的人，而且还是有罪有限的人，还是无知的小民住在一起。而且还有一点，他为了教导这些门徒，你看圣经里面主耶稣所说的话哪一句你不懂都懂了。为什么？因为他在用非常粗浅的甚至是简单的，甚至是粗俗的语言，用这些渔夫能听得懂的语言传讲福音真理啊，对不对啊？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都是文盲大老粗。所以我请问大家哈，你这样一想的话，你以前真的明白道成肉身的含义吗？所以道成肉身究竟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主耶稣为了道成肉身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受了世上的苦有多深啊，对不对啊？我们可以用一句很坦率的话来描述主的道成肉身，他不是表面上看上去成为愚拙的样子然后与我们相处，他真的成为一个愚拙的人与我们相处啊。你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他不是表面上装出来说我好像看上去傻傻的，他不是，他是真的成为一个愚拙的人，住在我们这些愚拙的人当中啊，对不对？虽然他的神性是不改变的，但是他甘愿用一种愚拙人的方法来与我们相处啊，这是多大的奥秘和恩典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跟你说哈，如果你想要服侍神的话，如果你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话，你就要成为一个愚拙人的样子，像耶稣基督一样，真的成为那个样子。你今天要服侍什么样的人，你就要成为那个样子，否则你没法服侍他。你没有办法去服侍一些非常穷困非常潦倒的人，但是你自己变得你自己还是非常的富足。你不可能去服侍一些生活习惯比较邋遢的人，但是你保持得非常的干净，明白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去谦卑服侍罪人的话，也要像他那个样子，不是成为表面上看上去谦卑，表面上看上去傻傻的，但是骨子里却很精明的人，这是不对的。而要效法主耶稣成为一个真正被世人看为愚拙的人，这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含义。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呢？这段是我们今天讲章的引言哈。 这一段话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因为这段话跟今天的讲章非常相关，这段话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都要成为一个真正愚拙的人。为什么成为真正愚拙的人？今天讲章的题目叫成为智慧。只有当我们成为愚拙的人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才能真正拥有属灵的智慧。这个 讲得更确切一些。好，那也许你听到这里有点糊涂，没关系，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然后来分析这段经文是不是在讲这个道理。所以我盼望今天大家听了这篇讲章以后，能够对属灵智慧或者成为智慧，成为智慧人，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好，请听神的话语，我来先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18到23节。3章18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上是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的事，或将来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这段经文不长，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我把它放在这个 PPT 上了。这段经文说的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理应拥有基督的样式，被世人看为愚拙，却成为真正的智慧。好，那么经文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3章18到20节，这个主要是讲的是，主呼召我们要变成愚拙。然后第二部分是3章21到23节，那个讲的是因为变成愚拙，因为我们拥有了基督。好，那么这段经文呢，首先要跟大家说要放在上下文里面，你们才知道这个是什么含义。今天我们分享这段经文呢，如果你对哥林多前书比较熟悉，它是一个呼召，什么呼召呢？是保罗呼召哥林多人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想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吗？你们一定要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好，那么这个上下文到底讲什么呢？我们知道打开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首先保罗讲的是哥林多人怎么样结党纷争。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他首先第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教会分裂了，结党纷争。有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当然还有人是说属其他人的，属彼得的，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以前曾经讲过，他们高看人轻看神，他们把牧师当偶像，对不对？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但是其实他们很蠢很愚拙。为什么很愚拙？因为他们把世上的世俗的思想带进教会，把世界的标准拿来衡量神的工作，所以是不是很愚拙？所以保罗就耐心教导他们他首先告诉他们说，哎呀，你们知道吗？基督的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那是神的智慧。然后他接下来又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自己啊，本来就是不是很聪明的，是世上愚拙的人，但神拣选你们呢，不是因为你们很聪明啊，你们现在干嘛要好像变得那么聪明的样子，你们都不是很聪明的人，因为神要把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你们。然后保罗又跟他们说，你看我讲道都是不用世俗的言语世俗的智慧而是单单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大家看为愚拙的这个道理。然后他又跟他们说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然后圣灵引导那些重生的人明白什么叫真智慧，所以你们要成为属灵的人。那么保罗讲这么多，其实主要这些道理主要是要告诉哥林多人，他们不属灵，他们没有智慧。所以在第三章前面我们讲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的那个内容。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一句话就点醒了哥林多人，说他们是婴儿基督徒，就好像属肉体的人，我们知道属肉体的人就是不信的人，对不对？像属肉体的人一样。然后保罗紧接着用了两个比喻 让他们明白，在教会里面，无论是个人的灵命成长，还是教会的建造，都在于神，而不在于人。哪两个比喻还记得吗？上次我们讲的，一个是田地的比喻，一个是建造房屋的比喻，对吧？好，讲完了这一大堆话以后呢，最后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讲解的这段经文哈。其实我刚才给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个哥林多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所有的这些经文都是有上下文，然后需要用上下文来解释的哈。我讲的比较快，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没关系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去重新听这个讲道录音，我每次的那个讲道都录音都放在那个网站上的。好，所以保罗讲了这么多的话以后，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这个经文。他前面到底都讲完了，评论也评论完了，最后他怎么样？哎，他要呼召哥林多人成为真正有智慧的人，不要再结党纷争了。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具体怎么呼召的。首先，保罗呼召哥林多人要成为有智慧的人。那么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呢？哎呀，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如果你去读这段经文，你会觉得很奇怪，因为保罗说，你想成为有智慧的人吗？ OK， 好，太好了，你先成为一个愚拙的人，这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哈，保罗怎么说的。3章18节，保罗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怎么成为有智慧的人像变成愚拙呢？这个好像有点讲不通啊，这个逻辑是不是保罗这个逻辑有问题啊？是什么意思啊？好，为了搞明白这节经文，我们稍微仔细的去研究一下。如果你仔细的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保罗讲了四件事，就单单这一节经文讲了四件事啊，我给大家罗列一下。第一，保罗说我们会欺骗自己，他说人不可自欺，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会欺骗自己啊，让自己觉得自己是有智慧的。诶，真的是这样吗？好，我们等会儿放在后面来讲哈。第二，保罗说什么啊？保罗说，诶，你们当中若有人在这世界以为有智慧。哦，在这里有一个分别，就是在世界有智慧，保罗不是说在神面前有智慧，是在世界有智慧。所以第二个保罗讲的事情是，保罗说你要能够分辨属灵的智慧和属世智慧的能力，属世界的智慧和属灵的智慧是不一样，你要能分辨，对不对啊？好，第三个保罗说我们要成为愚拙的人，这什么意思啊？原文变作愚拙，原文是成为啊，成为其实是一个主动的行动哈。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保罗说你们要主动成为一个愚拙的人，你要做这个动作。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保罗说真正的智慧是通过前三件事完成的。那前三件事我刚才讲了哈，保罗说第一个，你要能分辨属灵智慧和属肉体的智慧啊，属世的智慧。第二，你又要愿意主动成为一个愚拙的人。第三个，并且你不要自欺。然后呢，你看他怎么说，好成为有智慧的。大家听明白没有？所以保罗一共讲了四件事情，前三件事情都做到了以后，第四件事情成为智慧的人就做到了。哎呀，弟兄姐妹，你们想不想成为智慧的人呢？你们想成为智慧的人，对不对？太好了，你就要看前三件事你能不能做到。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仔仔细细来思考和讨论一下这个前三件事怎么做到啊。第一件事情，保罗说我们要有分辨属灵智慧和属世智慧的能力。那你说怎么分辨？其实保罗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你们也可以去听我前面的讲章哈。保罗在哥林多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已经讲过了，所谓的属灵智慧就是圣灵教导的事，也就是圣经上的一些原则啊，就是圣经上的圣经原则，就是其实就是属灵的智慧。那么属世智慧呢，就是按照有罪的人自己的想法啊，人的理性，而不按照圣经原则啊。有的时候人的理性也可能是按照圣经原则的，因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对不对？ 但是如果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或者是悖逆神的人，他的想法是不符合圣经的，所以那个就叫属世的智慧啊。所以属世智慧跟属灵智慧呢是相对的，要么是属世智慧，要么是属灵智慧。属灵智慧就是顺服神的，属世智慧就是悖逆神的，大家明白吧？啊，这个不是在讲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哈，这是在讲属灵智慧和属世智慧，不同的概念。那么有人说了，哎呀，圣经上属灵智慧那么多，怎么记得住啊？整本圣经啊，多少字啊？好，我告诉大家哈，按照保罗的说法，属灵智慧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第一章里面讲这样讲，他说，其实刚才我们也读过了，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记得吗？所以你就不用想太多哈。你不要想的时候真言啊传道书，你就记得一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因为整本圣经其实都从不同的角度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所以当我们与耶稣基督亲密相交的时候，当我们更像他的时候，其实当我们不断的去效法他的言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成了有属灵智慧的人啊，明白吗？好，为了让大家明白这个如何分辨属灵智慧和属世智慧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哈。首先第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啊，你找到一份自己非常喜欢的工作啊，这个工作太喜欢，这个工作非常符合我的职业愿景啊啊啊，这个工作非常能够发挥我的特长，而且收入也不错哦，一个月有3万多块钱的。哎，这个工作甚至还有传福音的时间呢，哎呀，多好啊。但是这个工作呢，要求你星期天要加班，星期天要上班的。那么如果你认为这份工作是好工作啊，那么你就是在用属世的智慧在判断，而不是用属灵的智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守主日的，是吧？啊，一般来说基督徒守主日，星期天我们不上班。不只是星期天早晨不上班啊，星期天其实整天都不上班，整天干嘛？守主日。主日是基督徒的安息日，我们在安息在主的里面，除非那是一个紧迫的关乎人命的社会服务的、社会公益的，没有你就这个整个社会就停止运转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去上班。但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星期天都是来敬拜神的，对不对？好，所以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星期天要上班的，对不起，这个基督徒要不要去选择？不要选择，因为它不符合圣经原则。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要去，因为太好了，然后你找很多理由告诉自己说还是可以的嘛，还是可以的，你被这个工作所吸引了，那么你就是要再用属世的智慧，而不是再用属灵的智慧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再举个例子啊，教会里面的教会同工开会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同工提了一个很好的议案啊，这个议案听起来真的不错哦，啊，也说得通，很有道理，而且听起来很有果效的啊。好，接下来这个同工就让其他的同工发表意见表决，于是呢同工们一个个站起来说啊，我是怎么看的，然后呢最后我是怎么看的，然后最后纷纷举手表决，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议案啊。那么这个可以吗？可以，但是要注意了，民主制度一定是建立在合乎圣经的基础上的。这种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其实有危险啊。为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多数的人是凭仁义而不是凭圣经的啊。同工们的想法很有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仁义的想法，而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那就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了。你们记得教会的头是谁啊？是基督，对不对？如果是多数判决的话，多数应该符合基督，不管怎么样应该符合基督。所以教会同工开会的时候是这种民主制度吗？其实不是，教会同工开会的时候应该，教会的决策应该基于圣经原则。一个议案是否被通过，要看这个议案是否符合圣经啊，而不是人说了算啊。所以单单按照少数服从多数而不参照圣经原则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属世智慧，而不是属灵智慧。大家明白了吗？分得清了吗？ 啊、哦，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啊，我给大家再讲几个，简单的讲几个，比如说我们把世界上，我们讲爱，啊、哦，然后呢，却不讲公义，我们把世界上那种没有原则的不圣洁的爱拿到教会里面，啊、哦，认为教会只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却忽略了神的公义和圣洁，那个就一定是属世的爱，不是属灵的爱，不是属灵的智慧。我们把世上那种啊，刚才说过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拿到教会里面来，认为教会大事小事都应该大家说了算，却忽略了圣经原则，忽略了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头，那也是属世的治理方法，而不是属灵的治理方法。我们如果把世上那些心理治疗的方法拿到啊教会里面来，现在不是有很多什么心理辅导吗？啊，心情不好去怪罪那个原生家庭。这个也是属世的智慧啊，不是属灵的智慧。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了，对不对啊？这个原生家庭那个老我啊，应该死掉了。神赐给我们一颗新造的心，所以你老是去找那个原生家庭干什么？你对那个老我修修补补，修修补补，你还想回到重生之前的生命状态吗？啊，这是属灵，不是属灵原则，而是属世的了。好。还有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把属世的世上的推销手段拿到教会来，或者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把世上推销手段拿进来。哎呀，敬拜的时候要把氛围搞得很好，嗯，圣经从来没有说过要把氛围搞得很好啊。啊，敬拜的时候乐器各样都要起来，当然那个诗篇第150篇也确实有使用很多的乐器啊。传福音的时候啊，一个个的去见证神，但是见证什么呢？啊，神今天赐给我多少的恩典啊，都是今生的祝福。这些让人感觉很好，却不符合圣经，对不对？啊、哦，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细讲啊，但是请大家好好的去思考，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有多少次是使用的属灵原则还是属世的原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了、啊。我们真的应该去区分。哪些是属世的原则，哪些是属灵原则，哪些是属世智慧，哪些是属灵智慧。好，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点哈。好，第二点，第二件事，保罗说，当我们能够分清属灵原则、属灵智慧、属世智慧之后呢，我们要主动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啊，这里的愚拙是什么？这里的愚拙是不是指的属灵的世上愚拙，而是在属世的世上愚拙，这个要交代一下。而且还要主动的成为愚拙的人。刚才讲过的变作愚拙，这个变作其实带着主动的含义哈。所以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分清属灵原则、属世原则，你还要主动的去变成愚拙哈。我就把刚才那两个例子拿来讲一讲哈，怎么变成愚拙哈。比如说刚才找工作，那份工作是星期天的工作，哎呀，真的很吸引人呐。甚至你觉得实在太诱惑了，你把简历也投掉了，对不对？但这时候对方也来通知你上班了啊、哦、但这个时候呢，你突然想起来，哦，这个不符合圣经，或者教会里面有人跟你说不符合圣经，这时候怎么办？哎呀，我就不答复了。那对方觉得很奇怪啊，诶，这份工作工资这么高，我说了你可以来了，你自己也有意愿，你怎么不来了呢？你说不好意思啊，我不来了，你还是找别人吧。你也不好说是什么原因，对不对？请问对方会把你看成什么人？愚蠢的人，愚拙的人，对不对？对方会把你看成个傻瓜，这么好工作不要啊、哦、所以成为愚拙哈、啊，就是主动的去放弃本来属于你在这世上的今生的利益和好处，甚至是蛮重大的利益，而且还被别人嗤笑你是个傻瓜，这叫成为愚拙，愿意吗？好，再举刚才那个同工开会的例子哈，那个听起来那个议案，同工的提交的议案很不错啊，说得过去啊，也很有道理，很有果效啊。但是等一下，同工们，等一下，让我们先等一等，先祷告两个星期，先查明圣经的原则，然后再做决定，好不好？啊、嗯，但是有人说，哎，这样教会很没有效率，是不是啊？哎，你们希不希望教会有效率啊？ 你们希不希望教会做事很快啊？我告诉大家，错了，教会做事慢一点比较好啊。教会要兴起一个事工，慢一点，先祷告。教会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慢一点，先祷告，不要一下冲出去。你们记得诗篇147篇第十章，诗篇147篇第十章有一句这样的话，神说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他不喜欢我们做事太快。为什么？做事太快根本就没有问过神，而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主动成为愚拙，就是放下你自以为正确的想法，你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对的，先放下。你不对，你没有问神就不对。主动放下自以为很有把握的观点，你慢下来。成为愚拙就是慢下来。愚拙的人做事很快吗？很笨的吗？很慢的吗？成为愚拙就是看上去不再那么精明能干。教会里面不需要精明能干的人，教会里面需要顺服神话语的人，对不对？成为愚拙就不是在信任你自己的判断力啊！你说我有很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放下啊，成为愚拙，放下你敏感的观察力，放下。也许你的眼睛真的很尖，放下你丰富的人生阅历，放下。也许你年纪一大把，而且你确实有很多的经历，放下。放下你的逻辑思维能力，放下你的观察力，放下你的人生阅历，然后干嘛？恳切祷告，神啊，你试试这样的意思吗？让圣灵感动你，找着圣经的依据，然后耐心的寻求神话语的印证。我不知道讲到这里你听懂没有？那这就叫成为愚拙。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保罗说，当你能够分辨属灵智慧、属世智慧，也能够愿意甘心慢下来成为愚拙的人，你仍然要小心哦，不要被自己欺骗了。这什么意思啊？刚才那些经文里面说什么？你们不可自欺。诶，你说我都成了愚拙的了，我都放下一切想法了，怎么还会自欺呢？还会欺骗自己吗？哎，弟兄姐妹，你当然会欺骗自己。这里讲的是你以为你自己成为愚拙，但其实没有了，你是假愚拙，你是真精明假愚拙啊！你们听过中国有一个成语吗？叫做难得糊涂啊！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成语，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一个人该装糊涂的时候就装糊涂。什么叫装糊涂啊，弟兄姐妹？装糊涂的意思就是说脑子里非常清楚，对不对？脑子里想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你不说啊，然后呢你让大家认为你不知道。这个不叫做真正的愚拙，这是装出来愚拙，哎，对不对啊？所以我问大家，请问难得糊涂是属灵智慧还是属世智慧？属世智慧，不是属灵智慧。难得糊涂是装出来的糊涂啊，它不是真糊涂啊。难得糊涂是装出来的愚拙，它不是真愚拙。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什么？要成为愚拙，变成愚拙，真的你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啊，对不对啊？啊，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如果你装糊涂，你就是今世之子，对不对啊？神要我们真的谦卑，而不是装谦卑；神要我们真的顺服，而不是不是装顺服；神要我们真的愚拙，而不是装愚拙。否则，我们就是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对不对？好，所以讲到这儿，三件事都讲了，对不对？这节经文里面一共有四件事，前三件都讲了。你要分辨属灵智慧和属世智慧，你要主动的成为真正愚拙的人，你要小心不要装。你要成为真正愚拙的人，这是第三个。好，如果你真的能做到这三件事，保罗说恭喜你，你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了啊！所以大家明白了吗？怎么样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的人？哇，我这样讲下来以后，你会不会觉得神让人成为属灵智慧的人这个方法有点颠覆我们的想象，哎，不是吗？哎，当然是。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啊？太震撼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接下来经文告诉你为什么，保罗解释了，因为神这样做的根源就是因为人实在是有罪啊。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3:19-20，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来看着看是愚拙，如经上所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他的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的人的意思是虚妄的。我读到这儿真的好想笑啊！神太有智慧了。这是保罗在讲什么哈？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两节旧约经文来佐证他的观点，一节是诗篇94篇11节，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就是人的意念、人的聪明是没有用的，是愚拙的啊。另外一节经文是出自于约伯记5:13，他叫有智慧的中了他的自己的诡计，是狡诈人的计谋，速速灭亡。这节经文是讲的是说，智慧的人以为自己有智慧，结果却中了自己的计谋。那么这两节经文加在一块，保罗在说什么？保罗在说，因为第一，因为人犯了罪，以至于他的思想变成虚妄。第二，当人的思想变成虚妄的时候，自己判断自己是错的，所以呢，他们自己以为有智慧，但是其实他们是很愚蠢的，他们中了他们自己的诡计。哦，保罗在这说这些话，为什么？他就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罪性导致人的愚拙，所以除非我们远离属世的智慧，否则我们不能得着真正的智慧，就是属灵的智慧。这就是神呼召我们，为什么呼召我们要远离属世的智慧的原因啊，大家明白了吗？所以你看哥林多人就是一个很好例子啊，对吧？他们自以为智慧，然后呢，你看哥林多人是不是个很好例子啊？你看他们自以为有智慧，他们用属世的智慧他做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啊？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我是属谁谁谁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他们有没有中自己的圈套？中了。他们听到的教导，你不是属保罗的吗？他们听到的教导都是片面的。你不是属亚波罗的吗？你属保罗就只听保罗的，你属亚波罗只听亚波罗。哎，但是神不是这样哎，神借着他的不同的仆人啊，甚至圣经的不同的人的作者，传达他完全的信息，对不对？有些给了保罗，有些给了亚波罗，有些写在彼得书信里面，有些写在保罗书信里面。你说我是属保罗的，我只看保罗书信。你把彼得书信落掉了，你说我是属彼得，我只看彼得书信，你怎么从来不看保罗书信呢？因为两个都要看，因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那些属保罗的人或者属彼得的人，他们就只得到片面的教导。请问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罪性落在自己的圈套里啊？所以我在这边要问弟兄姐妹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牧师崇拜啊？你说啊，我很喜欢唐崇荣牧师哈，唐崇荣是很多人喜欢。那你别的牧师听不听啊？我从来不听别的牧师，我只听唐崇荣牧师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是不是喜欢那个某某传道人啊？哎呀，他的风格特别的好啊啊，我就是喜欢听他的讲道。可是你不听别人的讲道吗？他的讲道不一定是全备的呀，对不对啊？你会不会像哥林多一样人，也那个哥林多人一样，使用的是属世的智慧呢？那我问你们，你会不会从人的角度，而不是圣经的原则来思考问题啊？你仔细想想看哈，那个你以后想事情想慢一点，想想看，我是用圣经原则在思考这个问题吗？还是用人的原则在思考问题？还有就是，你是看重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和别人对你的反应呢，还是看重圣经上的话语到底怎么样落实在你的生命当中？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们走出去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一般我们会特别注重我们的感受和别人对我们的反应，其实这个是属世智慧。我们应该好好去想一想，属灵的原则，我今天做某些事情属灵原则对不对啊？还有就是你会不会高看人轻看神？这些都是哥林多人的这个有罪的反应，有没有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呢？好，我把这些问题留给大家，大家好好去思考啊。 主耶稣曾经讲过啊，父啊，他是，这是他的祷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听见没有？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如果你觉得你很有智慧，不需要依靠基督，那你就是一个非常笨的人，你拥有的只是属世的智慧，而不是属灵的智慧啊。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是没有属灵智慧的，但是那些像婴孩一样的人，没有属世智慧的人是会拥有属灵智慧的。大家明白吗？你看主耶稣他自己的一生，其实就是像婴孩一样的真诚，像婴孩一样的愚拙，在世人看来他是愚拙的。我们刚才在那个讲道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他道成肉身就是世人看来非常愚蠢的事。他放弃天上一无所缺的生活，他放弃天上所有一切的荣耀，他甘愿接受罪人的顶撞、罪人的羞辱、罪人的折磨，还要与我们这些愚昧无知的门徒同吃同住。哎，真是难以想象的愚拙啊。但是正是因为这个愚拙，神就成就了伟大的救恩，对不对？所以想到这里，我不想让大家反思哈，我就想反思我自己啊，我就很惭愧。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很惭愧。我在服侍教会的过程当中发现，我自己是不想成为愚拙的人，我想让大家觉得我挺聪明的啊。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跟大家有点不一样，结果呢，弟兄姐妹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来迎合我啊，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我的罪啊。如果我今天要服侍大家的话，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愿意啊，难受啊，我不想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我不想喝我不喜欢喝的东西，我不想跟别人同吃同住，我就想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听听音乐看看书。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想服侍教会的话，就不能这样，因为那不是主耶稣的愚拙，那是你属世的聪明。我也不愿意接受罪人的顶撞。你知道这个传道人一般来说对律法越了解，看人的罪就越清楚，一看一个准啊，这个人实在太罪恶了，其实我没看到我自己的罪恶。这个时候我就很讨厌这些人，我不想受到他们的顶撞。哇，你知道吗？这个简直是太恐怖了，他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对我呢？对神呢？啊，我不能接受罪人顶撞。但是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罪人顶撞？有啊。我不想受委屈，不想受羞辱。当别人说我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很冤呐。我哪里，我真的这么不好吗？我还是挺好的呀，你们没看到我的优点吗？啊，我不想受羞辱，我也不甘心受人折磨。你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人折磨，我一点都不想受人折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愚拙了啊，因为成为愚拙实在让我太不好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成为愚拙的人吗？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属灵有智慧的人，你要成为愚拙的人。如果你今天想效法耶稣基督去服侍弟兄姐妹的话，你必须成为一个愚拙的人，连你的生活习惯都改光。好，所以这是讲章的第一部分，盼望大家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所以神呼召我们成为愚拙，但是要成为愚拙，刚才说的听起来容易，但是哎呀，做起来实在真的是难啊，不信你做做看你就知道了哈。那么怎么样才能成为真正愚拙的人呢？有没有秘诀啊？我告诉大家，有的，就在这段经文里面。接下来保罗要讲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其实就是怎么样变成愚拙的啊。好，现在我们就来看哈，神给我们什么秘诀。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一节上半句，保罗继续说，他说，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啊。这段经文要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拿人夸口指的是什么？ 啊，拿人夸口就是前面哥林多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他们高抬保罗和亚波罗，拿人夸口，却贬低神啊，这叫拿人夸口。那么拿人夸口就是属世智慧，大家明白吗？你怎么看出来呢？因为这节经文要解释一下，就是这节经文三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和三章十八到二十节这两段经文其实是一个平行结构啊。你们从那个和合本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要从原文当中看得出来。三章十八节呢，原文是说没有人应当欺骗自己啊，人不可自欺，其实没有人应当欺骗自己。二十一节是没有人应当以人夸口，就是都是没有人应当，没有人应当。然后在十九节他讲了个因为，对不对？然后呢二十一节后面二十二节他还讲了个因为。所以你看这两段是平行，平行什么意思啊？就是前面讲的意思跟后面其实是非常关联的。前面讲的要变为愚拙，就是不要拿人夸口。变为愚拙就是只夸神不要夸人。属世的智慧才是夸人的，大家明白吗？好，那么讲来讲去还没有回答那个问题，怎么样才能真正的做到这个愚拙呢？保罗接下来讲了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成为愚拙的秘诀。我们来看三章二十一节的下半句，保罗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哦，这句话太重要了。好，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按字面很好理解，几乎都不用解释。保罗的意思说，万有就是宇宙中一切东西都是你们基督徒的。啊，你说真的是这样吗？好像事实不是嘛。好像基督徒存在银行里的钱很少的耶。好像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的嘛。保罗说没错，就是你们的。三章二十二节保罗说，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在是或将来是，全是你们的。我想如果笔墨够多的话，保罗可以一直写下去，或或或或或或或，他的意思就是说一切世上的一切都是你们的。怎么可能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哈，三章二十三节保罗终于讲出了理由。保罗说，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那讲到这里你终于明白了吧，保罗在讲什么？我们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那属基督为什么所有都是你的呢？因为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是不是一章十九节？对，一章十九节，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居住。耶稣基督整个宇宙万有借他而造，为他而造，因他而造。所以当你属基督的时候，当你与基督相连，当你成为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世上一切都是你的，明白吗？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有人说啊，人犯了罪神就收回了，你看伊甸园都收回了。但是当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的时候，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那他把他儿子都给我们了，岂不又把这个一切的东西都给我们吗？所以这样想来不得了哎，基督徒是世上最富有的人，阿们。我再讲一遍，基督徒是世上最富有的人，阿们。你说我好像每个月只赚2000块钱啊，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是的，只不过现在天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已经降临还没有完全降临，没有完全实现。所以今天我们要凭着信心，将来有一天要去支取那已经早就赐给我们的永恒的产业，明白了吧？哦，那这句话保罗在这儿跟讲智慧有什么关系呢？大有关系。我告诉你哈，请记住哈，请记住，基督徒在神眼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有了，什么都不缺。所以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能够享受一切，包括什么？属灵智慧。这就是保罗的意思。所以请问怎么样才能够成为愚拙，最后拥有属灵智慧呢？就是要在基督里，就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一切了。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人说，哎，你们不要再吵了，你们不要拿人夸口，你们不要说，哎，你属保罗，你属亚波罗，你属彼得，彼得、保罗、亚波罗都是你们的，你们干嘛只挑一个啊？神给你们三个礼物，你们只挑一个吗？对不对？所以不要拿人夸口，不要结党纷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成为属灵有属灵智慧的人吗？好，圣经告诉你，那你就要成为一个在世人看来愚拙的人，撇掉你那些属世的智慧。你真的想做到愚拙吗？撇掉属世的智慧吗？圣经告诉你说，那你就必须坚信一个事实，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你一切了，你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满足，什么都不缺。这就是属灵智慧的秘诀，大家明白吗？那我后面要补一句，只不过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你要凭着信心啊，最后末日审判时间没到，你要凭着信心来支取。所以这个道理大家明白了吗？因为我们因着救恩的缘故，我们拥有了一切，我们真的不需要再那么精明，你都有一切，你在世上还争什么？不用那么精明了，你可以变成一个愚拙的人，单单去思想神，而不要思想这个今生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成为这个世上人看为愚拙的人呢，你就真的拥有了属灵智慧了。所以这个道理其实不难理解哈。我刚才讲了，当你拥有一切，你应该对今生的利益不会再斤斤计较了，对吧？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哎呀，我们隔壁同事都涨工资啊，哎呀，怎么我们办公室里面就我没涨工资啊？哎呀，这有什么关系呢？你都有永生产业了，你涨工资干嘛？哎呀，我的邻居在股票市场上赚翻了，最近我却没有，哎，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股票到时候说不定还会跌的嘛。啊，不不不，这个股票市场将来有一天神会一把火把它烧掉了，把这个世界现今的世界都烧掉，将来要永恒的新天新地了，没关系啊。哎呀，我的亲朋好友走南闯北，天南地北旅游啊，他们哪里都去过了，我却哪里都没有去，这有什么关系呢？将来他们去地狱，你去天堂。哎呀，我的同龄人都结婚了，我还没结婚啊，大龄男青年，大龄女青年，这有什么关系？你不嫁给基督了吗？哎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的都上大学了，我家连高中都没有读上，这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是有很多的传福音的果子，属灵的孩子吗？哎呀，别人说我好傻啊，不懂得争取，不懂得建立社交圈，不懂得跟着别人混啊，所以才搞得这个样子，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认识神，我跟神混呐，我跟基督混呐，神已经把所有一切的都给了我，我就算跟着这个美国总统混，他都不会把所有一切都给我啊。但是今天神给了我一切，在基督里，我只是等着将来有一天去天上兑现。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明白吗？当你们知道自己已经是富足的无比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在世人看来愚拙的人。当你成为一个世人看来愚拙的人，你就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想问大家，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今天为什么面对生活当中很多的挑战没有智慧啊？为什么？你要么有属世智慧，对不对？你没有属灵智慧，为什么？哎呀，其实就是因为你不信啊，对不对啊？你不信神在基督里已经赐给你一切了，对不对？我们的问题不是在于我们不知道，而是在于我们不信，不是在于我们没知识，而是在于我们没信心。所以信心是属灵智慧的基础，没有信心的人不可能有属灵智慧，请大家记住这一句话，没有信心的人，没有属灵智慧，他的生活中一定有很多属灵的困扰。所以你看，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总是在他那我们看四福音书你就知道，主耶稣总是在强调他的信心，对不对？强调人应该有信心。你看他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他的女儿就要复活了。主耶稣对那个血肉的妇人说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回家去吧啊。然后他对百夫长说什么啊？照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还有好多各样的经文啊。所以主耶稣在呼召我们什么？呼召我们要有信心啊。一个人有信心才能放下一切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精明能干，甚至放下他在今生的重大利益，成为一个愚拙的人，因为他相信他在基督里已经有一切了，不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总是让我们去思想他，仰望他，依靠他，以基督为中心。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知道，当我们活在他里面，当我们与他紧紧相连的时候啊，哎呀，我们就被提醒，我们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你都能感受到你是世界上最富足的人。所以每天早晨灵修的时候，当与主相面对面的时候，你的心情无比的好，哪怕你的生活无比的看在人看来无比的糟，但是你的心情无比好，为什么？你知道你是一个世上最富有的人，只不过现在产业还没有到你的手上，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一定会拥有这个产业，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的重心哈，一个人的生活重心能够看出这个人的信仰，也能看出这个人是不是有属灵智慧。如果一个人的重心不在基督身上，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属灵上非常愚蠢的人。主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重心应该在耶稣基督身上啊。主耶稣说这个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说的，马太福音第七章啊。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个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那房子，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很大。这什么意思？主耶稣讲了两种人，对不对？一种是聪明人智慧人，一种是无知人，就是愚拙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人是聪明人呢？是有属灵智慧的，就是把他的房子建在基督身上。他的信仰里面必须用基督做他的房角石，与基督紧紧的相连，这样的人才会有属灵的智慧，明白了吧？还记得主耶稣讲过十童女的比喻吗？十个童女，主耶稣说天国好像有十个童女，对吧？拿着灯去迎接新郎，然后其中有五个愚拙的，其中有五个聪明的。聪明的预备油啊，有灯还有油，愚拙的有灯没有油，没有预备油。结果等新郎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个五个没有预备油的愚拙的童女急急忙忙去买油，结果呢门关了，他们只好在门外面哀哭切齿啊。那这个比喻，这个油也代表我们那个真实的信仰，信仰的真实性，代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这种亲密关系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基督，没有这种真实的信心，那么我们就是愚拙的童女，不可能有属灵的智慧了。你今天面对很多的挑战，人生的挑战走不出来，因为你没有信心，你心里没有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见，你们有没有看见，你说看见什么？看见这个救恩真实实现了呀。你有没有看见十字，这个各个他山的十字架，看见吗？你们有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曾经在这个十字架上真的痛苦呻吟？你有没有看见他手上有钉痕？你有没有看见兵丁用枪扎他的肋旁？你有没有看见那天中午一片黑暗，大地震动？你有没有看见后来下午的时候，他死在十字架上，人们就把他的尸体取下来包起来放在一个借来的坟墓里？你有没有看见第三天清晨安息日一过，有几个妇女就去坟墓？你有没有看见那坟墓是空的？你们有没有真的看见玛利亚在坟墓前哭，然后耶稣在跟他说话？你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复活的主耶稣后来出现在门徒所在的这个房间里面问他们安？你有没有看见复活的主耶稣在门徒和门徒在加利利湖边一起吃早饭？ 你们有没有看见主问彼得三次你爱我吗？你们有没有看见主教导门徒40天关于天国的事？你们有没有看见主后来升天了？你们有没有看见五旬节圣灵在大能中降临？看见吗？如果你真的看见了，如果你真的相信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已经存在，你真的有信心的话，那我告诉你，你一定相信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也一定能放下自己自以为是的观点、想法和能力，不再寻求精明能干，而是寻求谦卑顺服。你就那个时候，你就在世人眼里面渐渐的成为一个愚拙的人，而我死掉了。然后呢，那时候你就有真正的属灵智慧。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的是很奇妙，你让我们看见属灵智慧不是靠抓取的，而是靠舍弃的，舍弃我们老我里面的固有的思想，舍弃我们固执己见的观点，舍弃我们自以为是的能力，而是真的是像主耶稣道成肉身一样的成为一个真正的，不是假装的，真正的愚拙的人，在世人看来被人藐视的、轻看的，在这个世界上，世上的路越走越窄的，属灵的路却越走越宽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才是真的有属灵智慧的人。帮助我们成为拥有属灵智慧的人，祈求你，祷告奉主的名，阿门。